美国的亚裔目前虽然只占全美国总人口的6%，但却是美国社会中一个教育程度、平均收入、就业率都名列前茅的族裔群体。五月份是美国的亚太传统月，美国政府以及各种社团机构等都会举办活动，庆祝亚太裔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今天我们首先要讨论亚太传统月的意义是什么，亚裔对美国社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亚裔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亚裔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来自加州的华裔组织美洲同源会的杨华沙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杨女士您好。
您好杨晨，您好。
对，非常辛苦啊，这么一大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昨天您参加了昨天您参加了白宫的一个活动，能不能请您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这样的活动，这个传统月，我们知道还有什么非洲裔传统月，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亚裔传统月每年的5月啊，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好，就是让我们这个亚裔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话哈，对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这个文化民族的认同。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呢，你可以重新的再回想一下，回顾一下哈。那美国能够把这个月份，那奥巴马总统可以把它签署啊，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五月份的时候签署这个一连串的活动，不光是在华盛顿 DC， 因为他们的带头呢，让全国各地每个城市每个州呢都可以利用这个五月份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来做一些文化上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好。我们作为华人的在美国的华人呢，应该多多利用这个亚太裔传统月这一个月呢，好好利用这个时间，那么筹划一下所有的这个节目或者准备着明年呢、后年呢、
对，
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这个节目，让我们大家不光说在美国享受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也好，生活的品质也好，或者教育方面啊，不光是我们享受到这个，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本的一个华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
对对对。
今年的亚太传统月的主题是我超越，请您谈一谈您对今年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为什么选定我超越？它到底要超越什么？
对。
说、I beyond 哈，昨天活动当中呢，他们就说不要说 I beyond， 就说是 we beyond， 就说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啊，我们超越哈。我想这个呢是更好。那就说我们现在亚太裔呢，在美国呢，现在人数也渐渐的多了，尤其说华人来说，在经济方面哈，在教育方面各方面呢，都比以前啊。跟我们来的那个时候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在各方面人数、经济、教育通通都提升了。那么当你提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样的，就不是说超越，就说突破吧，啊，你一定要突破。
对，
那么如果说你只是停留在那个阶段的话，那还是不够的，你一定要想办法突破。所以他因为美国任何活动他们都希望有一个主题，那么主题的话，这个突破也就是创新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在你的哪个行业，或者是在你的这个主义当中啊，你如何来我们不光是要发扬我们这个自己固有的一个传统的好的中华的文化，那么现在我们在美国也吸收到西洋的这个好的文化，那么如何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如何再能够创新一个新的一个新的这个里程碑吧，所以运用了这个名字叫。
那您认为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要做出突破的话，应该在哪个方面？是政治方面，是参与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
我想啊，都需要。我们华人在美国，当然就是安身立命啊，这是头一个。那当然就是经济方面哈。你安身立命之后，如果能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但是 如果说像我们美洲同源会哈，是100多年了啊，那么第三代、第四代的华人在这儿，那么也许他没有一个这个安身立命这个问题存在了，不像新的移民，所以呢，像我们这种团体呢，就应该要在这个政策上，啊，在这个议题上，啊，在这个那参政上面呢，要多多的下功夫。所以我们这次来呢，也主要呢，也就是我们一共来了20个人，就是我们这两天呢，每天都到这个国会山庄，到我们自己加州的，到加州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德州的啊，这个还有 New Mexico 的啊。
那你们在推一些什么议题到国会？
对，我们推了三个议题，一个是移民的议题，
对，
另外一个是这个关于这个文化。这个我们历史上文化历史遗址的保护，像我们有这个华人的历史博物馆呢，这个在加州也有，旧金山也有，还有在Mississippi 那边也有好多个，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文化遗址这个保存啊，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已经过世的一个。这个军人啊，我们华裔的 Kirk Lee， 他呢他打仗的时候呢，他救了他非常的勇敢，那么救了他的这个上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他自己也受伤了啊，但是回来之后呢，给他呢只是一个中尉 Lieutenant， 没有给他，
是因为他是亚裔。
Major，
因为他是
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上司是也给他了一个奖，是比他的奖高，那么我们觉得他应该得到另外一个奖，major感，所以我们在这推动这个。
对于我们的听众观众来讲，他们最为关心的恐怕就是移民问题，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亚裔，或者说具体说来，中国大陆的移民，或者台湾、香港其他讲华语地区的这些移民，他们面临哪些问题？那么国会应该，您认为应该做出哪些方面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
呀，国会应该因为现在因为共和党的这个反对啊，这个议题现在产生很多问题，因为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票赞成才能通过嘛啊，那。现在我们已经退让了很多啊。那你知道我们的华人对于这个家庭是很注重的，对吧？家庭的团聚啊，我们已经这100多年很多都分散了哈，在各个地方。那么现在有这个机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如果说家庭不能够过来，这个有很多的限制。这样就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很重视，希望这个家庭团聚这一条上面要能够放松，不要有很多的这个限制，这是我们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他们呢，我想这个家庭的团聚也是其他主义啊，
对，
觉得很重要的地方，
对
啊，所以当然，那反对的人他是根本就不会考虑到，他因为其他的问题了，这个安全的问题了，这个经济上的问题了，觉得会给他们包袱，啊，这个保险方面了，医药方面啊，所以他就是反对就对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我们不发出声音，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只有自己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觉得重要的地方，能够跟这个议员们多多沟通，让他们也让他们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文化多了解，很重要的。
这个移民改革今年会是中期选举的一个这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加州的选民一定非常关心这个，这是个很大的议题，但是。像您刚才涉及到这个是家庭团聚的问题，这是涉及到这个移民改革的一个全面的改革。那现在还有争执的，还有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
对非法移民，这个1100万人，这个非法移民，
这里面有很多华人吗？这里面
华人不多，但是有啊，
对，
哎， 那很多很多人呢，因为华人不说，他不讲，
对对对，
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有，我知道的就是有，只是人数方面大概没有其他的像西班牙裔的多呀。那这是个问题，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不能把那些人这么多的人就当得他们就不存在，你也不可能把他全部让他回去，把他遣返回，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不把它合理化啊？至于是不是马上变成了美国公民或者怎么，你制定一些法律
合理的办法，
合理的办法，这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是
人道的合理的办法。
对呀、
啊，
你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呀、啊，这是一个经济的力量哎。
这个话题说到这个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我真的是我很想问问，就是像您从事这种社区的活动，社区领导人。应该是很久了，做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样的体会？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亚裔，您说这个传统乐是要我们要回顾自己，
对，
还有一个要推广自己的文化这些。
对，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亚裔是不是能更好的？我们也要反省一下自己，怎么样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似乎这一点是不是亚裔做的够不够？对，
对不起啊，我觉得这点我们做的还不够。
嗯，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圈圈里头啊，
对，
说中国话，吃中国菜哈、
嗯嗯，
大家在一起非常的自由自在，有个工作，有个安定，小孩子可以这个上学，好学校，
嗯，
这样就够了的话啊，那是不够的，
嗯嗯，
因为这如果牵涉到全面，你一定要让他们，你一定要跟他们接触，
嗯，
那么他让他了解对我们的有一个了解，
嗯，
你不跟他接触。他没办法了解你，我们也不必去迎合他的喜好，但是我们照我们的喜好要欢迎他们进来。所以我们每周同源会虽然是华人的权益，但是我们现在也改了，如果你不是说华人的这个传统的话，你也可以进来做个会员，但是我们的宗旨，你是要为华人的宗旨权益来做事的。
对，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个人华人个人生活方面哈，也是要融入这个当地的一些活动啦，或者跟他们的家庭啦啊，那我想学校里头学生家长啊，这是最好的一个这个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么其他当然做生意的那是另外再说了哈。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
是
不够。
对，
谈到这里的这个亚裔，
不愿意加入，
是
谈到这里的亚裔或者是华裔，有很多人认为，很多从中国来的移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努力就够了，那么社会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很民主、很自由的国家，会给我们公正的、平等的待遇。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光靠自己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比如讲，就拿孩子上学来讲。你自己努力，你的考分再好，但是在平权法的考虑下，在某些种族政策的考虑下，你仍然没有机会。最后甚至造成的是你亚裔、华裔之间相互非常残酷的竞争。
对，
比如讲加州最近的 USC 五号法案，您谈一谈加州的华人怎么为争取的自己的权益，特别是子女的权益，做出了哪些努力？
啊，现在好像比较比以前好一些了。起码知道哦，有这个议题了，我们应该注意它，来讨论它。我们希望我们怎么做？但是呢，有点晚了，让这个议题会出现呢。就是说，在这之前，如果早一点让人家有这样感觉的话啊，所以现在呢，变成我们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第一个就是啊，你这个现行的制度什么都很好了，我们都不要怎么样了。我到，但是等到你出事的时候。等着有事了哦，他们来给我们一个这个公平正义，但是他们对我们不了解，他怎么给你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判决或者是决定？他因为不对你不知道嘛，他觉得已经对你非常的公正了，已经对你非常的好了，但是其实上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但是他不了解啊。
那这是不是还也是涉及到就华人这个社区啊，或者华人这种文化的一些？比较被动，就像您刚才说的，
对
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大家才觉得有点措手不及。我想当时这个其实在华人社会反响很大，
是
因为这个教育的东西，我觉得东海岸的人也感受到了，说哇，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这可能以后会影响到 我们的后代，这样就是
对呀、啊。那在89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但是因为这个要靠这个媒体的宣传，让大家知道比较好，比较有一点警觉性。我们现在应该要找。但是那我们到底那个还是少数人呐、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很广泛的让大家知道。但现在呢，人多了，小孩子多了，突然发觉这个问题了，就赶快来做，赶快来做。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努力了，还在努力，希望他。
所以我们需要很更多的像您这样的人，还有活动人士，还有这个华裔的团体，就是比如说到国会来推广推一些、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呀、所以我带这个啊，我们这个美洲同源总会啊，美洲同源总会呢已经是一百多年了啊。那么都是第三代第四代的这个华人在这儿，虽然有的不说中文了，说英文的哈，但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为我们的华人也要争取权益的，所以是个非常重要的。我们
好，谢谢您，
非常谢谢您的工作，也感谢您参加节目。
谈的更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非常紧凑，
我们总会的会长 Al Gore 也来了，
行，
好的，一共来了20个人。
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采访您，
再请您上我们的节目。
好的，
再见。
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美国亚太传统月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洲同源会的杨华沙女士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